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恩典来
更亲近一点，
亲近更加彼此的更加亲近，也让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祝福。当我们在小的地方聚会，然后再回到去大的地方，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个地方小了。
感谢主。
好，我们是今天是第七次查加拉太书，我们是来到加拉太书的下半段，所以请弟兄姐妹翻开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读第十一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同声的来念，请。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要人喂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其次他们来到，他因怕众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我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生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忏悔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有一点祷告。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丰富的白白的把这救恩赏赐给我们，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愿意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再一次去重温因信称义的真理，荣耀归给你，奉主名祷告，
阿们。
好，感谢神。我们继续查考加拉太书。之前我们说过加拉太书有六章，分成几段，三大段。第一大段是 每两章一大段。第一大段的重点是保罗在维护他神对他的呼召，神向他的启示。那个是第一章说到这件事，然后在第二章里面呢，他说到了他的这个经历，就是在耶路撒冷会议的经历，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发生的事，就是他去了巡环布道回来，第一次巡环布道回来就上了耶路撒冷，和巴拿巴还有一位是谁，是提多他是特别提到他是外邦人，因为他还没受隔离的，他是一个见证人，巴拿巴也是一个见证人所以那边特别提到他。第二章他说了什么呢？前半段前半段就是上周我们看的第二章，他就特别说到保罗 他虽然是他第一章说是没，他是神直接呼召他的，不是借着人，也不是由于人，神直接向他启示的，不是出于人的、也不是有人教导他的。一方面他这样子说，另一方面第二章里面他说他其实他的职分，神特别呼召他去外邦人，向外邦人未受割礼的人传福音，是受到其他这些有名望的人，这些教会的柱石所认同的，就是雅各、基法跟约翰，他们认同保罗、神对保罗的呼召，因为他们跟他行右手相交之礼，还记得吗？所以他们是认同的，虽然他们是他们就是彼此是同工，他们都是神的仆人，神呼召他们去传讲福音，只是他们传讲的对象，重点的对象不一样。神吩咐保罗是去外邦人，特别是去还没受隔离的人当中，神差遣其他的那些耶路撒冷的使徒雅各、基法跟约翰，特别是去受割礼的人当中。这个是二章前面那一段所说的。他还说了一点，就是说他去到耶路撒冷的会议的时候他所让我们看见的这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是不是在基督里有自由，不再做奴仆，不再做奴仆，不再做什么的奴仆呢？不再做律法的奴仆，不再被律法捆绑。我们也稍微提了一下，做奴仆也有是圣经里说到做奴仆呢，有说到说律法的奴仆被律法捆绑，也有说到被罪的奴仆被罪捆绑，罗马书说的，加拉太书也有说的，以后然后还有是对被世界捆绑，就是奴仆。可是这样感谢神，我们在基督里就有自由，二章的自由特别是说从律法上得了自由，以前我们被律法捆绑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所以二章前半段特别是说到这个，所以如果你把二章前半段跟你使徒行传十五章你对比一下呢，你就会更清楚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发生的事就是加拉太书二章里所解释的特别我想弟兄姐妹翻开使徒行传十五章，我想弟兄姐妹读一个经文，就是十五章的十一节，这里是他们彼得这个保罗、巴拿巴、提多去到跟他们开会，开会的结果呢，最后就有一个人站起来，有一个人站起来，彼得站起来，他说什么呢？就是十一节，他说我没一起念。十五章十一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的。
彼得开会完之后，彼得站起来说，是我们得救呢，是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恩典就是给我们的礼物，神给我们的。彼得站起来说，我们得救跟他们是未受割礼的人是一样的，犹太人怎么得救跟外邦人怎么得救是一样的。比如说这是我们所信的，我们信我们就得救了，彼得的结论。所以第二章一章前面那半段就说到 这两件事保罗他的职分是被其他的使徒所承认的，他所传讲的福音是彼得跟其他使徒是认同的，他们传讲的是一样的福音，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他在记，所以他这里有几班，有两班人，一班就是一群就是保罗彼得他们是传讲因信称义他们信就神得到神的恩典。可是还有另一班人，这一班人呢是从假弟兄，他们是相信信了耶稣还不够我们称义，他说还要加上什么呢？守律法。所以这就跟神启示给保罗的不一样，就是基督再加上什么，福音是不能加的。保罗说他二章说他愿意这个福音的真理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他认识这些有名望的人没有给他加添什么，因为福音就是基样性基督，那这些人呢 他们是加什么呢？加了律法。所以第二章里面保罗就用了一个例子来跟我们说，这一般传讲基督加律法的人跟那些外邦人信主的人之间的一个经历，就是第二章里面所说的这个经历是什么呢？他这个事情发生，就是地点是在安提阿，安提阿是保罗的总部，自从巴拿巴把他从大树找来之后，他们就住在安提阿，传讲福音传道，然后每一次出循环布道都是回去那边的。他就是这个保罗跟巴拿巴的这个home church 他们自己的教会他们在那边服侍。那这里跟我们说有彼得，他彼得是在耶路撒冷的，他就去探访弟兄姊妹。他就跟弟兄姊妹呢，他就跟他们一起吃饭。有传道人来跟我们一起吃饭这个是很平常的事。因为苏利亚这个就是安提亚在苏利亚嘛，安提亚是大部分是外邦人的教会，犹太人是少部分的，因为是在外邦的，所以呢在那个教会里面呢，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基督徒呢是一起吃饭的，很平常，就是很平常的，大家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一起吃饭可是呢这个情况在耶路撒冷就不一定很平常。耶路撒冷的一些聚会，他们是犹太的基督徒坐在一个座，外邦人的基督徒，当然耶路撒冷大部分是犹太人啊，基督徒，如果有外邦的基督徒呢，他们是坐在另一座。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觉得，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觉得外邦人呢是污秽的，是肮脏的，是罪人，他们是选民，外邦人是罪人，选民不能跟罪人一起吃饭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是罪人呢？没有被神拣选呢？因为他们是没有受隔离的犹太人是有受隔离的吗？有受隔离的人是 神跟他立约的记号，如果就是神跟他立约的，他们就一起吃饭一堆的，神没有跟他立约的，就算他信主了信耶稣了，除非他们也受隔离我们一起就吃了，你有没有受隔离？没有受隔离，你坐在另一边在耶路撒冷有这种情况，因为有人在传讲耶稣，信耶稣还不能称义，还不够，还要守律法。那守律法的代表就是受隔离，受隔离就等于说那个人接受守律法，他就是他是代表他相信守律法所以这群当彼得跟这些弟兄姊妹一起吃饭，他还跟在这个保罗一起吃饭巴拿巴也在大家都一起吃饭，突然间就有一些人从耶路撒冷来，他们是从雅各那边来，雅各是耶路撒冷的，在耶路撒冷，这个是雅各是主的弟弟。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呢彼得看见他们来了，彼得就离开那个桌子，吃到一半他就离开，他就走开了。为什么他走开呢？因为他怕。他怕什么呢？他怕这些从雅各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人呢指责他，指责他什么呢？跟还没受隔离的人一起吃饭，因为他们是守律法的，他们觉得基督徒信耶稣还要守律法才能称义，那这些外邦人他们没有守律法，他们没受隔离，他们还没有称义，你不能跟他们一起吃饭。彼得就怕被他们指责，这个是压力，群众的压力，宗教的压力，这个传统的压力，他就离开了，离开。可是他离开了就不得了了， 如果是随便一个粗心的弟兄离开啊，可能也没大的关系。可是现在这个是彼得哦，十二个神这个跟随主的他是最大的，他离开哇不得了了，那些人就不那个影响力很大。我们也圣经跟我们说，连巴拿巴也离开了，巴拿巴就跟着彼得了，还有其他的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也跟着彼得了，全部分了分了分了，教会就分成两帮人了，犹太人的基督徒跟外邦人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就在这个时候站起来指责彼得啊，所以这个就是事情的发生。他说他指责彼得，他说其他的这些犹太人啊，他的基督徒跟巴拿巴他们呢，他们是装假的，装假原文是假冒为善。我们知道假冒为善呢是主耶稣最讨厌的，主耶稣跟法利赛人最讨厌法利赛人，因为想违法人呢就是假冒为善。特别你看马太福音23章，他说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就是外表变得很爱主很虔诚，可是内心呢他没有这个心，他只是外表有这个行动啊。而现在呢保罗说他们就是这个彼得巴拿巴是假装的，就是他彼得跟巴拿巴知不知道福音的真理？知道啊。但刚刚开会耶路撒冷的开会他站起来的嘛，他说我们跟外邦人一样，我们得救跟他们一样，我们是信着信耶稣。彼得知道，哎呀奇怪，他知道，可是当他要为真理站立得住就有一点困难了，他就站不了，站不了脚，彼得又跌倒了。所以彼得这个弟兄很可爱，他常常跌倒，我们彼得就好像我们一样，其实旧约有一个雅各，新约有一个彼得，我们跟保罗比是比不上，比跟彼得啊，我们觉得是好像我一样又跌倒了，彼得又跌倒了。他明明知道，可是他守不住。他不是个有这个耶路撒冷的弟兄来，他就就这样子。所以保罗说他是装假的，他心里明明知道福音的真理，可是群众的压力，他就怕别人讲他，他就做了这个跟外邦人隔开了。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要学习就是一样东西，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不分男人，不分女人，不分有主的，不分是为奴的，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个，都是合二为一的。我们不分上海人、广东人、北京人、马来西亚人、美国人、黑人、白人，没有这个分别，不分还白皮肤、红皮肤、黄皮肤，总要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就是一个的，我们都是属于一个肢体的。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因着某一种的偏见，甚至教会的一些传统，我们的一些看法，把神的儿女分开了。神的如果是真理的话，是叫我们合一的。人的遗传呢，教会的传统呢，人的看法呢，是叫人分开的。你看这个是就是这些人的看法了，他觉得福音信耶稣 不能称义，还要加上律法，所以结果就是他彼得退去与外邦人分开了。这个是加拉太书里其中一个要跟我们说的，加拉太书里他跟我们说到在这个3章里28节，他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个是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在基督里就是合一了。你 不是要守律法，要加上什么什么条件才能够是神降你的人，才只是教会的一部分，不是。只要你信耶稣基督就是了。所以这里其实我们学到许多的功课。 第一点啊、很多啊、比如说你看见彼得他跌倒，就是说彼得他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他就是虽然蒙恩得救了，可是他还是有这个罪性，他还是软弱，有时候还是软弱。所以天主教就在这里就极大的错误了，因为天主教一直都说第一个教皇是彼得，彼得传下来传下来传下来，那到说而且说是就是教皇所传讲的教义是无误的啊，有这个天主教有一个教导，就是教皇说的教义就是没有错误的，在1870年，天主教在梵蒂冈开了第一次梵蒂冈大会，那你说，所有这个教皇他的教导呢，不可能有错的，是跟神的话一样的。当然，如果你要这个就是一个错误，一个错误。我们这里要学习，就是神的仆人，他是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我们应该要尊敬神的仆人，尊敬一些传道人，在主内比我们年长的弟兄，比我们年长的姊妹，我们要他们为主付出了许多，我们要尊敬我们要这个向他们学习。可是我们也不要把他们高举到一定地步，觉得他所说的原主或者他做的完全是不会有错的，他所做的教导完全是不会错的只有主耶稣是无罪的，除了主之外，所有不管死人不管我们多么的属灵都可能是会犯错的，都可能是犯错保罗就是彼得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事情感谢神，虽然彼得跌，这就是彼得跌倒，他其实给我们一个安慰，就是连彼得都跌倒了，那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就是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不要觉得你跌倒一次你是世界末日了没有，因为我们的主是充满恩典充满着怜悯的神就像一只羊丢了，他就千方百计的去把它找回来是啊，我们的主是这样啊，姊妹很阿门。是啊，我们可是这个当然不是我们跌倒的原因啊，不要说我又跌倒，对啊，彼得都跌倒了，我们也不可及这个心态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他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说第22节，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总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不要太过骄傲，以为自己有追求有很属灵了，以为自己站立得稳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弟兄跟姊妹，我们要谨慎。如果我们太过，我们觉得自己很属灵了，那可能就是我们就来要跌倒了。所以保罗说，我们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不是要追求跌倒，我们是免得跌倒。不过，如果是我们软弱跌倒了，我们也不要太过的失望，因为我们的主是施恩的主。你看看彼得他跌倒，每一次跌倒每一次神就要去把他找回来的，每一次都是这样的然后三次不认主，然后主之后在约翰福音20章就把他找回来，他三次就问他，你要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而彼得最后他有没有站起来呢？他跌倒了有没有站起来呢？他是站起来了，不然因为圣经也不会有彼得后书、彼得前书，神还重用他把神的话记载下来而且他不单只是被神使用，而且他没有怨恨保罗，因为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彼得后书里面他还赞扬过保罗，他说神给智慧保罗，让保罗写了他这些书信，而且很难懂，他说这个保罗写的信这个是很有智慧啊，大家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很难懂，可是你不要随便去解他说他是怎么称呼保罗，他说是我亲爱的弟兄， 在彼得后书三章
十五节，
十五节啊，我们一起来念，请，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有，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这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好啊，好，再读到十五节，他一切的心上也都想着这事，心中涌现了明白的。那无学问无见过的人强解，无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文。这里我想弟兄姐妹注意的，就是彼得，他这个彼得后书是他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他写的，他对保罗他没有一点的埋怨。你知道这个很不容易，因为彼得是比保罗现在主你的，这个保罗是刚是出比他后出道啊，这个是年轻的一个传道人，现在他站起来在弟兄姐妹面前说他这个这样子说是不合福音的真理的，他说是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的，这样子彼得 很没有面子的。可是彼得我们看见神还他最后是他悔改了，他没有记得保罗对他的这个记恨，他还被神使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跌倒了不要太灰心，只要我们愿意顺谦卑来到主面前，我们还有机会被主使用的啊，不要太这个在失望啊。我们的弟兄彼得他就是我们一个榜样，你看他称呼保罗多么的亲切，亲爱的兄弟，亲爱的兄弟啊。所以我们不要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跟我们说了一个话，连别人都没意的，你就恨他啊，恨他几年。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哈，我们这里是可以学习的功课啊。在我们也看见，不单止彼得跌倒，连巴拿巴也跌倒。巴拿巴他这个人是很会接纳人的，以前保罗去到耶路撒冷，全部人都不敢接他，因为他是杀基督徒的。巴拿巴就去接他，接纳他。可是现在巴拿巴也站不住脚，连彼得这个有名望的使徒一离开，巴拿巴也跟着去。所以我们看见属灵的弟兄或者年长的弟兄，他们不是完全不会跌倒的，他们也有可能会跌倒。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彼得这里我们也看见一个人跌倒呢，他会影响其他的肢体的。彼得跌倒他就影响他身边的人，不但是巴拿巴，其他的犹太人的基督徒都影响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一个人的跌倒是不止我们一个人的事情，我们会影响弟兄姊妹的。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个事，我们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我们这个是神家的事。还有也显出人的软弱，有时候我们是知道真理，可是当持守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我们能够持守的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要每一步都要靠神的恩典所以这个他说我看见他们行的不正，就以福音的真理不合。其实彼得他有没有传讲其他的福音呢？他没说。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么不这么对于这件事看得这么重呢？保罗是说因为他的行的不正。彼得虽然他没说，可是他行出来，他的行为跟他所传的福音的真理不合。而且这个是彼得，如果是其他的弟兄姊妹，可能保罗不会这么紧张，因为这个是彼得，彼得一个人的影响会影响整个教会。你可以想象那时候安提阿教会是很混乱的，原本大家一起吃饭的，现在要看看一下这个是受了隔离的还是没受隔离的所以很混乱。所以 这个事情虽然彼得不是口说口传，可是他行为呢，他这样子站起来看待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雅各来的这些从来的没来的这些宣讲有基督加上律法的人，就好像他认同他们的真理啊，他虽然口没说，可是他站起来他离开了，他认同他们的所教导。那么可是这个就不是小事，是个很大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关于福音的真理，这个是关于基督宝血的功效。因为那些人是传要基督再加上律法，所以保罗很紧张。所以这个是保罗在，因为前面他就说了二章，他说五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不会容让，不会顺从他们。保罗就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真的，如果他们就是有人传讲或者他们的行为跟基督的真理不合，保罗一刻也不容让，不容让，因为这个是关于主的福音，这个是主宝血的功效，所以这个是保罗他这么紧张的原因。他所以他对基法就是彼得说他在众人面前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行事呢？他知道，彼得是知道是因信称义，跟外邦人一样，可是他这样子站起来等于默认了这个要守律法，那么就是让弟兄姐妹其他的外邦人的弟兄姐妹有这个压力，觉得、哦、他们就糊涂了，是不是真的是要守律法才能称义呢？所以是这样子。所以但下面呢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这里很可能是保罗跟彼得说的话，因为在十四节是保罗站起来嘛，他就跟众人面前对彼得说话，十四节说了，然后他可能是一直说下来，又可能他是跟加拉太教会的教导，不管怎么样，这个都是他在解释为什么他这么看重这件事情，他要立刻纠正彼得啊。所以像他说我们这圣来是犹太人的，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哇，这个二章十六节是一个很关键的一节，它很长啊，你看到这个长一节很长啊。我们先看这十五节，他说我们是犹太人，他说彼得我们是犹太人，他说我们不是外邦的罪人，因为之前我们说了犹太人眼中罪人是外邦人，他们是选民，可是所以这个保罗说我们是不是外邦的罪人，其实就保罗不是说他们是有什么特别，他们其实他保罗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犹太的罪人，他们是要因这个他们也是因信基督称义的，他们不是外邦的罪人。虽然他们是犹太人神的选民，可是他们怎么称义呢？虽然他们有圣殿有祭司有献祭有律法，他们能够做这些称义吗？不行，他们还 是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信耶稣才能称义。他说既然我们连选民连犹太人都是要信耶稣才能称义，更何况这些外邦的罪人，你还要他们守律法吗？我们守律法都不能称义，你还要他们守律法啊？所以彼得是这个意思所以下面那个十六节你去看一下，很有意思，十六节它很长， 然后这里你去算一下，你就看见他这里跟我们说的就是因信称义啊，就是这一段可以说整个加拉太书的经捆这个主题因信称义。他这里你信的话，这里有我们因信称义有四个事情嘛，是不是？信基督称义，这里有说了，还有基督，还有义，还有律法，这里出现，所以他信出现了三次，基督出现了三次，律法出现了三次，义出现了四次，就算这一节里面，很有趣。所以这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事情。第一件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先说就这里有四件事我们要说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第一个就是律法，律法他说不是因着律法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律法行律法不能称义，他好像重复了又重复啊，不是因行律法称义。那么是不是律法有问题呢？不是，圣经里跟我们说律法是好的，律法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人，因为人是罪人，人不能守不住律法啊，所以不是说律法不好，而是我们人不好。那我们我们要看一个经文罗马书七章。现在我们我想现在我们查到这四个，我们就可以停下来了。我们先去看，现在我们是看律法，律法是好的。罗马书七章，罗马书七章，七章七节。我们是七节还有十二？我们先读十二节，十二节。罗马书七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好，所以我们知道律法是圣洁的，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不好。那律法，所以第一点，律法是圣洁的。第二点呢，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我们上前去几节，七节，七章的七节，七章的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经。
这样我们又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
法。好，这里说，律法的功用，他告诉我们，就是叫人知罪。就是律法的功用，律法叫人知罪，所以我们知道律法是圣洁的，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不好。律法的功用是要我们知罪，而且律法神没有废掉，就是神没废掉律法，是耶稣成全的律法。今天律法还有没有功效？有功效啊，让我们治罪嘛。不信主的人他怎么治罪呢？他说如果你不律法不贪婪，他就不治罪。所以律法不是没有的，律法有啊。你要给不信的人看，你看你做到吗？上周我们说孝敬父母，你就跟他说孝敬父母，然后你说咒骂父母的要怎么样？
打
被打死啊。那你再指几个律法给他看，他就原本他说是好人，你看了他看了一些律法，他就觉得我真的不是好像我想象中的这么好，律法没有被废掉，律法有它的功用。可是律法的功用大是好像师父把我们引到耶稣面前，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说的，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呢，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了，我们在基督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以下。不是律法不好，不是律法没有功用，是律法的功用发生的果效，我们才来到基督面前。律法现在还是有功用，所以这个是律法，他提了三次。还有那第二点，我们就要读到，就是因信，这里是说什么？因信基督称义嘛， 所以我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信，我们先看信。信英文就是 believe， 信。信是什么呢？很简单的一点说，信不是我们的工作，信不是做的。你还记得吗？黄海鸿弟兄上次他会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了一个信的例子，你有没有人记得他怎么形容信？他说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呢，是有一个人送礼物，你记得吗？有一个，比如说我送礼物给 Alice 姊妹，我送给那礼物，那我把 iPhone 给你， Alice 要做什么呢？你信不信？你信你就拿，就是你的这个 iPhone。 Alice 要做就是信，他伸手 iPhone 就是他的。然后 Alice 姊妹明天隔天他来找我， Candy 兄你要送我过谢谢。哎，为什么要跟你说谢谢呢？Alice 姊妹说，因为我接受了你的礼物，你要跟我说谢谢，你看我功劳多大啊。所以啊，这个是不合理的。如果 Alice 这样就说，他可能神经有问题。他应该跟我说谢谢，因为我给他的，他没做什么，他就是接受。信简单来说就是接受。那所以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一章，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去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全权柄，做神的儿女。
接待就是 receive， 就是接受。接受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信他名的人神会给他做什么呢？就说神的儿女。这个就是信，信就是我们接受神要给我们的礼物，神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要接受。这个就是信，信不是我们去做什么，信是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为什么这个是恩典？因为我们啥都没做，是神自己做完啊。所以这个希望简单的一个比喻，弟兄姐妹记得，就是信接纳。那还有信，下面我们还要看第三点，就是我们还是回到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啊。这个我们要记得，二章十六节很棒的这个经文，他这里是说信什么呢？信什么东西？信耶稣基督，信基督，信耶稣。所以这个信要有一个对的对象，他首先不是信我们自己。就算我很信，信得很厉害，可是我们有时候信错，我以为信我们自己的能力，我有多棒，我信我们有多棒，那个就信错了。所以不管你的信多的强，多么的愿意接受，可是你接受的是你自己，不是耶稣。所以信的对象是耶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还有信的对象唯有耶稣，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称义。你信律法不能称义，信技术不能称义，信教会不能称义，信自己更不能称义，信什么都不能称义。只有一条路，一个方法，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基督这多么重要，就是唯有基督啊。信基督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去信基督的所事跟所做，就是基督是谁跟他做个什么。信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他是谁。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个就是耶稣做的。当你信耶稣是谁，你信他做了什么，那我们就能够称义了。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一个手抓着耶稣，信心一展开，手抓着耶稣，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啊。这个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耶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 他的宝血就立刻在我们身上有功用。现在我们就谈第三个事情，第四个事情就是称义。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那一刻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基督的宝血就能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从罪人变成一个称被神称义的人。马丁路德他读到这里，他说基督的一滴血都能够洗净我们一所有人一生的污秽肮脏，就是基督宝血的宝贵。而基督他还是把他身体所有的血都流走了，为了他要保证，是天父保证要满足天父的需求。不管我们的罪多深，耶稣的宝血有功效，能我们能够称义。所以这个称义呢，是我们没有做任何东西的，是白白的称义，白白的。圣经就用这个话，白白的，白白就是我们啥都没做，白白的。而且我们做什么也没有用，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救我们自己，救不了。因为马丁路德以前就是这样，他以为他要行很多事情才能救自己，他要进修道院，他要进食，他要读经，他要念祷告文，他要做很多的东西，然后最后他还不知道他能不能够称义，他不知道。感谢神，我们做了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救我们。所以我们去看罗马书这个事情解释的更加的清楚。我们去看三章二十四节，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我们看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起。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这个话会不会好像一个你读到每次读到这个话，你就心里就开放了，所有的东当就是脱落了，因为他说是白白白白，而且他说是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神给我们的，这个就是福音的真理。所以保罗很紧张，为什么彼得站起来，现在就好像彼得暗示你要再加上隔离，再加上守律法，你才能称义。保罗很紧张，保罗说我在福音的真理这件事上，我不会，没有一刻会容让你，我不会妥协，不会顺从。还有称义是白白的，可是不是便宜的，白白的不是便宜的，是极昂贵的，其实是最昂贵的，因为是用很重的代价才能买给我们的，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它是极昂贵的，可是是白白把这很昂贵的东西给了我们，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感谢神。还有就是我们称义，我们要想就是我们是从什么地方称义呢，就是我们原本，我们因为是罪人嘛，罪人原本我们要面对的是神的愤怒。神因为神是圣洁跟公义的，所以神的愤怒原本是临到我们的，我们要面对愤怒的神，他愤怒要临到我们这些罪人，才能显出神的公义跟圣洁。你知道吗？是基督把我们从这个神的愤怒拯救出来。可是神的正公义跟圣洁怎么办呢？神的愤怒怎么办呢？神的公义有人犯罪了，神怎么办呢？神就把他的愤怒在放在基督身上，基督承受了神的愤怒，让我们能够免去神的愤怒，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再去看一个经文啊，我们看还是罗马书五章五章九节，五章九节，五章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起。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掩去神的愤怒。
好，感谢神，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免去神的愤怒。这个就是因信称义，没有一件事我们做的，我们完全是不配。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感谢神其实在这里，保罗他在这里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跟我们说，因信称义，一点东西都不可以加上。好，我们今天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我们下次才接上去，因为下面他还有讲了其他的事，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希望还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分享的时间，所以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舍了自己为了我们这些污秽肮脏的人，原本受到这神公义的审判，神的愤怒要临到我们，可是神你却不愿意 不忍心这样子做。感谢我们的神，你把你的宝独生爱子赏赐给我们，感谢你这白白的恩典，虽然是我们没做什么，可是主你却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回报，我们能做到只是感恩。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着你的恩典我们白白的称义，这样子是你的福音，这个是福音的真理，是你能够得到荣耀的福音。我们感谢你，荣耀归给你，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交通的时间，奉主名祷告，阿门。